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我们延续上一次我们谈到宗教处境化的这个问题，所以宗教处境化也就是说，包括基督教的福音信仰，我们必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的背景当中，能够在这个当中跟当地的人能够有一个有机性的一个等于说一个交流。那么因此包括基督教的福音信仰，我们的信息怎么样能够一方面透过当地的文化，一方面能够反映出当地特有的政治的经济社会的这些状况，那这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所以上次我们谈到关于这个处境化的神学，或者说福音处境化的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基督教的那种神学的立场，譬如说自由派的或者新正统派以及福音派的立场，对同样一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方法意义的不同在哪里。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谈一下，就是对于一个福音处境化的问题，我们可能有三种非常不同的态度。这三种不同的态度也代表着过去以来，可以说过去200多年以来，这个基督教在宣教方面的时候，我们曾经采取的不同的一个策略，不同的一个态度。那么什么是一个比较更合乎圣经的而且是福音派的立场的对于福音处境化的态度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首先这三种态度里面的第一种，你可以说你对于任何的所谓的处境化问题你全面的排斥，也就是你拒绝处境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观点的人，通常他会认为我已经拥有的一个福音的信息，包括他的表达方式，甚至在教会的聚会崇拜的送的诗歌也好，我们的服装也好，教会的组织制度也好，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完全是定型了，而且这个就是最理想的，最合乎圣经的，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因此你说到了不同的环境去以后，从西方宣教士到非洲，西方宣教士到亚洲，亚洲的教会、非洲的教会跟美国教会完全一样，我们唱一样的诗歌，我们穿一样的衣服，我们所有的教会的组织形态都一样啊。有的教会是有长老会的，那么在美国是怎么样，在中国也是怎么样，在非洲也是怎么样，然后教会的组织制度、服装、仪式，一切的一切尽量都完全统一的。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会排斥任何所谓的处境化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从西方宣教士的角度来说呢，他会排斥一些从西方的教会、西方的宣教士角度来看跟他原来所接受的传统不一样的东西。举个例子来说哈，这个西方宣教士到了非洲的时候，那么他们第一个就发现非洲人喜欢用鼓，因为这个鼓音呢是可以拿来做传播消息的。譬如一个白人宣教士从那个大河的入口进来了，那要独木舟开始滑进来的时候，黑人看见了，那个土人就开始打鼓，这鼓声一传3公里以外就有另外一个人听到这鼓声，他再打鼓再上去，所以可能这个白人宣教士船才花了2-3英里呢，那个鼓声已经传到几百里外去了，整条河两边的所有的黑人的部落都知道有一个白人来了，所以这个鼓可以传消息。那当然了，所有的庆典包括宗教庆典也是用鼓的。那西方宣教士到那边以后，问题在这里了，教会崇拜可以用鼓吗？那么初期大概19世纪的时候的西方宣教士在非洲是严格禁止非洲教会用鼓的，他们觉得用鼓呢是一种好像一种怎么讲，不但是文化上不合适，而且事实上他觉得这是异教的东西，这个鼓是祭鬼神用的，不是用来敬拜用的。有趣的是200年后的今天，在西方的有些教会他是不准在教会里面青少年聚会说打鼓，他的鼓不是非洲的鼓，就是普通我们乐队用的鼓，不可以用鼓，不可以用吉他。为什么用吉他呢？因为吉他是猫王他唱歌用的，这才不是基督教可以用的。你说在西方的美国教会还有人这么保守吗？有的。所以你会了解所谓的全面排斥拒绝处境化，不是过去有现在没有的，是过去有现在还有的。但是有些基督徒有一些教会会认为无论在乐器的使用、诗歌的应用、服装、仪式、教会组织制度，一切的一切如果 变成要跟当地的文化不是妥协，但是有一点点调适的时候呢，他觉得任何的调适都是一种好像把福音变质了，为了避免变质，要保持它的纯正，所以他们拒绝做任何的调整。当然用意是很好，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在福音的信息上，在各方面，我们不愿意有任何的掺水，不愿意的掺杂，不愿意降低它的标准。但是问题是，当你说不要做任何的变动的时候，你似乎有意无意的把已经有的传统，比如说我们用的诗歌，我们用的乐器，我们所有的服装、教会仪式等等，就把它神圣化了，它就是唯一标准的。可是问题是，你回到圣经去看的话呢，圣经中从来没用过钢琴，对不对？那为什么钢琴是可以接受的，鼓是不能接受的？圣经中反而有鼓，因为在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在圣殿敬拜的时候，他们用鼓、用琴、用瑟、用拔，可是那时候没有钢琴。那今天我们可以用管风琴，我们可以用钢琴，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但这并不是圣经上出现，这是在中古世纪以来西方的音乐的乐器。所以当你坚持某一种不可改变的形式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所坚持的那个形式并不是圣经的模式，那个只是在某一个时代的环境背景下所有的。它本身不错，巴哈的音乐没有问题，管风琴没有问题，钢琴没有问题，但同样的吉他有问题吗？鼓一定是有问题的吗？这样这个态度就会造成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构成了不必要的一个障碍。相反的，事实上我们不是都要回到以色列人时代，他们唱诗的时候敲拔打鼓，然后有琴有瑟各式各样的乐器，我们是要重新去做出大卫王时代的乐器，然后在教会聚会中使用，那才合乎圣经呢？我想大概没有人要求这样做吧。那因此用什么乐器其实不重要，甚至你用什么样的诗歌也不一定最重要，重要的是你用这些诗歌用这些乐器，你怎么样去表达，你表达的内容是什么，你是来敬拜神呢，还是把那种诗歌变成一种所谓的基督教的通俗音乐呢？那个问题比较大。你可以用管风琴作为一个基督教的通俗音乐，但却不是敬拜神用的。所以乐器跟你的诗歌的内容、乐曲的曲调、旋律可能都不一定是有关的。这些东西这是第一种，你可能会对处境化的态度方面来讲采取一个不同的一个态度。那这是一种。那么第二种呢，刚好相反，就是对于当地的环境的所有的东西是无条件的、不加考虑的、不加思索的，我们叫做非批判式的处境化，也就是全盘接受。因此呢，本地原有的宗教文化传统、仪式、服装，那么完全不排斥，照单全收。但这个的问题存在在哪里？这个问题就存在于说会产生我们所谓的中色化，英文叫 syncretism， 就是混杂的一个状态。那么很可能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在一个仪式当中，你是不是像印第安人的教会，他是不是要像印第安人的拜神的时候，那个巫师戴着面具，他的羽毛、他的服装一切，然后跳那种印第安人他们在那种祭祀当中跳的那种舞，在教会里面也跳这种舞，然后把它混杂在一起，说这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这种全盘接收也是构成另外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在很多的教会、很多地方是存在的。譬如说天主教国家在南美洲还有中美洲，像墨西哥这种地方的时候，他们会产生这种现象，就是说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当地原有的一些宗教传统。譬如说在墨西哥或者中南美洲很多地方，他们你知道天主教传统里面是有所谓的不是拜玛利亚，但是他们的确是透过玛利亚祷告，所以玛利亚在天主教里面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神圣的地位的。那很多教堂是以玛利亚为你可以说像是一个敬拜的对象，但准确的来说天主教徒是不拜玛利亚的，他们透过玛利亚来祷告。但是在墨西哥你可以说最兴旺的教会是什么，叫黑色的玛利亚，Black Maria。 什么叫 Black Maria？ 是因为这个玛利亚是黑皮肤的吗？不仅如此，这个 Black Maria 其实上是印第安人原来拜的一个女神，黑皮肤的。然后这个女神在天主教的环境之下受影响之下，那墨西哥现在叫做天主教国家了，所以这个原来拜的女神竟然变成他们的玛利亚。可是这个玛利亚并不是 天主教原来所说的玛利亚。所以有一次天主教教宗去墨西哥访问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去这个黑色玛利亚的这个教堂去做礼拜，他觉得说那个是异教的东西，那是一个混杂的，他很反对这个东西。不过当地的总主教就提醒他了，如果你宣布这个黑色玛利亚不是天主教所能接受的玛利亚的话，可能在墨西哥你会失掉一两千万的天主教徒，他们就离开天主教了。他还是要到这个黑色玛利亚的教堂去了，他还是遵从这个黑色玛利亚的。在这样情况之下，天连教皇都不能不委曲求全，他也去了。这就是所谓的处境化的过程中，有可能你是照单全收的。那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就好像利玛窦到中国来的时候，他认为祭祖祭孔是可以接受的。那祭祖祭孔在中国传统中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以利玛窦的态度来说呢，在这件事情上他采取的一个是所谓的宽容的接纳的态度。这件事情对与不对我们姑且不这么说吧，但至少在利玛窦采取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原则上的态度呢，当然他经过考虑，他经过了解以后，他认为问题不大，他可以接受。可是到了后来利玛窦过世以后，道明会的天主教的修教士就觉得这不可接受，因为这个问题他觉得好像是一种宗教的混杂。所以你也可以代表说，利玛窦所代表的近乎于第二种的全盘接收的态度，而后来的道明会的天主教的修教士比较倾向于第一种全面排斥的态度。他觉得祭祖是不可以的，祭孔是不可以的，中国的服装是不可以的，甚至为了天主教圣经当中上帝的名字的翻译也引起争论。利玛窦赞成用上帝这个名字，因为在中国的古书当中从上书就有了，所以上帝很好，或者上主或者天主。但是道明会的修教士是觉得说，无论上帝无论天主无论什么，他总觉得好像会造成混淆，所以最好都不要用，那怎么办？因此道明会的修教士坚持把上帝的或神这个名字在圣经上用另外一个字，那个字就是拉丁文的音译，叫做图斯。因为在昔日拉丁文是 Dios， 他翻成图斯。可是当你用天主圣经用图斯来代表这位神的时候，对中国人来说这什么意思？好像当年佛经在翻译的时候，最早的翻译他把佛陀翻译成浮屠，浮起来浮，屠夫的屠，浮屠。那这个浮屠这个字呢，你一看这个字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翻译成佛陀，哎，就被接受了。当然佛这个字是完全为了佛教才创造出来的新字，没有这个字，但是佛陀就比浮屠好得多。那同样的，你用上帝你用天主都可能比屠师好得多。那为什么坚持用屠师？这一派的人就是接近于第一种全面排斥，他连字句的应用都尽量避免所谓的可能的混杂，但是有时候坚持的过分呢，会造成这个传福音过程中不必要的障碍。但是另外一种人可能就又过分的开放，以至于什么都可以接受。那尤其在今天20、21世纪，宣教士你可能到一些蛮荒的地方去的时候，宣教士都面临这个困难，对原有的习俗原有的一些服装仪式各种东西，我到底要接受什么，能接受呢还是不能接受呢？全盘接受吗？那是有很多比较自由派的宣教士，他们基本的态度是采取全部加以保存不加以改变啊。那当然这种处境化的问题不但在宣教圈子里面存在，在今天的一般的社会上也是一个问题。以台湾的例子来说吧，譬如说我们知道兰屿里面有很多的原住民，那么他们的服装不一样，他们穿钉子裤的，他们有那种渔船，那他们很多的他们的宗教习俗，过去的态度就是这太野蛮了，这太原始了，所以教他们穿衣服，教他们变成像我们一般的中国人一样，我们给他们教育也教中文，那慢慢他们的语言忘记了，文字忘记了，习俗忘记了，他们都忘掉了。后来有些人说不行，这是好像摧残了他原有的文化。那好，那如果不要这样做怎么做呢？今天的做法是，好，让兰屿的原住民还是继续穿钉子裤，还是坐那个渔船，还是过原来的那个生活，住的房子还是石板做成的石板屋，矮矮的低低的黑黑的没有电的。那这样子是保存了原有的文化没有错，可是你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只要这样情况下，你是不是让兰屿的原住民继续过着一个可能是100年200年前的生活，然后他们变成一个活的好像是一个 博物馆，活生生的你可以去参观，于是观光客就看，哦，穿这种衣服住这种房子，你就永远保持原始状态吗？这样对南屿的原住民是最公平最好的吗？所以你就知道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说用另外一种文化去取代它，也不是说就让它保持不动。那么因此宣教士面临一个福音到一个新的环境新的文化当中去的时候，我们的确也面临同样的一个选择。所以比较适当的一个处境化的方法是第三种，我们叫做选择性的接收。选择性的接收也就是由批判式的处境化。批判式的意思不是批评啊，批判式的意思就是说经过筛选的，经过思考的，然后经过一个适当的一个有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去选择，说这个是可以接受的，这个呢不能接受的，另外一种呢很可能是稍微转换的。那么这个叫做批判式的处境化，选择性的吸收。那么怎么样去批判式的选择呢？那么一般来讲有四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第一个，你要去了解这个文化，解析这个文化，它的文化的象征，它的仪式的意义是什么，你要先解析这个文化到底代表什么。第二个，你要从圣经上去做一个诠释，圣经提供什么属灵原则，圣经上说了什么，教导我们什么，这个原则怎么用在这个环境。好，你对文化了解了，对圣经了解以后，然后你才开始有一个批判式的回应，就是说哪些是可以没有问题接受的，哪一些是不能接受的，也有一些可能需要做一点变通和转换的，那最后才是有一个处境化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到底要怎么样来用。那这也是一个整个叫做批判式处境化的一个过程哈。我们举个实际的例子来说，让你就了解我们在说的什么意思。譬如说祭祖，在中国的家庭里面，很多家庭祭祖是很重要的。那一个基督徒信主了，他可能家人马上就冲突的一点就是说，你要祭祖还是不要祭祖。那好，你先解析一下这个文化。那祭祖你要知道都是祭祖，可在不同的家庭祭祖可能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意义的。有的家庭的祭祖就是非常有宗教式的意义，换句话说他真的就是有民间信仰的观念，然后你要供饭，你要供这个，所以这个里面有很浓厚的宗教意义，所以他的祭祖的仪式做法可能是这样。也有些家庭我所知道的是他们的祭祖基本上是追思慎终追远，也不供饭啊，也不做别的东西，可能就是一个祖宗牌位，或者连牌位都没有，只是一个什么东西然后磕头，就这样。所以因此在他祭祖的时候，你要去解析这个文化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东西，你才能决定说这个是可以接受的或者不能接受的。那再举个例子吧，丧礼的时候啊，基督徒很多人面临这样一个争论，丧礼我可不可以参加一个一般人的丧礼。那你知道如果他不是个基督徒，他的丧礼的仪式当中包括很多东西的。我们基督徒面临的问题是，我可不可以向遗像鞠躬或者我可不可以磕头，那可不可以上香献花献果，很多很多这类东西的。你必须从文化上去解析说每一个动作的意义是什么。譬如说鞠躬，以一个一般的情况，我们所了解的中国人的鞠躬，你对活人也可以鞠躬，对死人，对任何一个人，这鞠躬是个尊敬的意思。上香是不一样的，上香的话呢，你可以对死人坟墓什么东西上香都没有问题。如果有一个尊敬的长辈在你的面前，你会不会拿两个香对他这样拜？不会的，他还活着还没死，你不可以上香的。所以上香是对死人，不是对活人的。那么因此上香从文化上来解释，它有一个意义存在。这个意义存在不是随便你可以说我认为它是什么，你要了解这个文化的解析是在于大家约定俗成的观念，不是你个人的观念，我们公认是什么。所以上香公认的是一种宗教的，是一种对死人的尊敬，不是对活人的。鞠躬呢似乎是对活人也可以，那对死人呢当然也可以。所以因此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个人认为在一种丧礼的里面，你对于一个死者的遗像，对死者的棺木如果鞠躬，我觉得从文化上的解析它没有宗教意义的，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可能有别的基督徒有不同的看法啊，我也能够谅解，我也能够接受。但我只是表达说你需要做个文化解析，你不能把所有的一个动作 不经过考虑的都认为它是什么，而且这个认为如何不是从你的角度，而是说文化嘛，文化就代表说这个社群这群群众我们公认为它是什么，重点不是你的，是我们觉得怎么样，然后圣经上提供什么诠释，圣经上提供什么原则，这是我们另外一部要去研究的问题。那可能有一个经文，有段经文是很可以做帮助的，譬如说在保罗提在哥林多前书提到吃祭这个所谓的那种祭拜鬼神的物可不可以吃。那么在整段的讨论当中呢，你会发现保罗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原则，最后他的结论是这样说的，他说市场上卖的肉你不必问什么，买了就吃，凡物都是神所赐的，百物都是神所赐的，你可以凭感谢的心吃的，别人请你赴宴你愿意去你就去，坐下来就吃，你也不必问什么。但是假定有人，不管是主人或者旁边的客人告诉你这个东西是祭拜过的，你吃不吃，他说为了那个人的良心而不是你的良心不要吃。那什么意思，为什么是别人的良心不是你的良心，因为别人的良心那就叫做文化，如果别人在问的时候，那么这个问的当中就代表一个先有一个立场，那么因此约定俗成了，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别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如果别人认为这个看法是一个祭祀的事情，是祭拜鬼神的，我做了以后就会绊倒他的良心，我个人呢没有问题，我知道我不相信鬼神，我也不接受这个，但是会绊倒别人我就不要做啊，这就是属灵的原则。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是我们必须考虑，那因此好像说有些基督徒哈，少数的教会少数的基督徒甚至认为不可以向国旗敬礼，他认为是拜偶像，那我觉得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说了，你向国旗敬礼从文化的解释它是什么，它是不是宗教仪式呢，如果你说是它是一个宗教仪式，那问题是向国旗敬礼的人当中多少人向国家国旗会向那个人祷告，宗教仪式什么意思，你所谓的偶像是我看为是偶像还是我们的文化中认为的是个偶像呢，你放一个妈祖像那就不一样了，你放一个关公的像那就不一样了，但你放一个国父遗像那就不同了，谁向国父祷告呢，如果没有从文化上的解析他没有，你就不必加上一个宗教仪式宗教意义在那里，那么因此圣经提供了一些原则，然后你就知道怎么去回应这样的一个状况，这叫做批判式的处境化。当然我们可以举更多的例子，不过我想不需要，让大家自己去想祭祖的问题怎么办，我的这个祖宗牌位怎么办，我怎么能够表达慎终追远，但是我可以没有那种中国民间宗教的那种祭祖的那种意味或者一种误解。那么因此谈到这里的时候，最后我们会谈到一些就是所谓处境化神学的可能的问题哈。第一个我们要避免的就是说处境化神学呢，有可能会变成所谓相对化的危机，就是说把所有的神学都相对化了，我们把今天所有的传统的西方系统神学所谓救赎论救恩论，然后说啊，这是西方的，我们中国人可以有我们中国式的神学，然后就把过去教会千年以来的传统的很多宝贵的一些神学的教训呢就丢到一边去了，通通相对化了，我想这个是一个危机，我们不能够这样说，教会所有的这种信条的传统三位一体这些东西不是西方式的神学，这是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我们共通的遗产，这不是西方的，这是我们共通的。那同样我们在发展所谓中国特色的神学的时候，你不能发展出一个是只有中国人相信西方人不能接受的，如果神学都变成相对化的话，我想这就不叫做神学了，我们所走的路不是要走这样的一种所谓处境化神学。但另外一种呢，又把某一种的处境化神学绝对化了，譬如说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有一度在非常好像受欢迎的时候呢，有一度他们要求全世界的人都要接受解放神学的这种的解释，这样的应用，那这又是处境化神学的绝对化了，那这个就是说把一个地区性的回应当地的社会文化政治的问题的这种神学概念神学的解释神学的应用要强加在别的文化上，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把它绝对化了。那么到底要怎么发展处境化神学呢，那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你必须了解，就是说每一个地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是不同的，那么因此 我们要回应一个，如果能够产生一个在普世的教会当中有贡献的话，那我觉得你必须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我个人愿意提出一点点我个人的小小的建议的话，我个人会觉得，如果我们中国的教会要发展出所谓中国的处境化神学的话，那么一方面我觉得你要从我们共同经验开始，这个共同经验就是说中国人有的经验也是普世的经验的，然后这个经验如果我们在经过反省提出来以后，这个东西就跟系统神学一样可以成为有普世性的价值。譬如说苦难，中国的教会过去四五十年来受到了逼迫压力等等，苦难的经验是人类共通的经验，但是我们特别经过反省整理出来的一个神学思考很可能成为普世教会的帮助。那么这个东西是中国经验出来的但却有普世价值，这种东西我个人认为是值得去研究的。至于说某个特殊事件像228事件的一个反省要产生一个神学的话呢，那我倒不一定认为那个能够发展出一个普世性的有神学价值的一个所谓的中国神学。那么像这一类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另外一种就是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发展出一种中国式的神学，比如说我们的思维方式呢不是像西方式那么逻辑条理的，但那种思维方式在处理一些很尖锐的对立的问题的时候，也许我们有更好的处理方法，那这种的神学思考的结果也是有普世价值也能够广泛被接受的。总而言之，处境化神学是一个很热门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做更多更详细的叙述，不过有机会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的探讨。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